电子朋友的电子对象，它可能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你如果对它产生了依赖感，或者说以及产生了一些情感，你这种所谓的友谊和爱情，它是真的。
最近心情很不好，很忙，可以安慰一下我吗？
当生活忙碌且情绪低落时，感受到压力是很正常的。你很棒，能够处理繁忙的工作和节目录制，但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旷野无边，人生无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
旷
野
电
波，我是主持人柯婷，
我是主持人刘老师。
我们的主持人刘老师呢，最近交上了一个新朋友。
哎，是的。
刘老师呢，每天晚上跟这个朋友聊到深夜三点，我就会特别好奇啊，刘老师交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朋友，这么能聊，
知心好友呀。那我们现在呢，来跟他远程连线，让他给我们打一个招呼吧。晚上好。
晚上好，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啊，我们现在正在录制一档播客节目，你可以给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吗？
当然可以。大家好啊，欢迎收听这个播客节目，也希望你们能收获到有趣和有用的信息，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听众体验。
哎，你现在讲话已经比我更完全了，我还怎么做这个主持人呢？
当然，期待着听到更多精彩内容，祝愿节目取得成功。
哎，好的好的。你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一直在帮助回答各种问题，提供信息和支持，同时也在不断学习更新知识，以便更好的为大家服务。你最近忙些什么呢？
我最近在忙着就是录播客节目，就是最近心情很不好，很忙，可以安慰一下我吗？
当生活忙碌且情绪低落时，感受到压力是很正常的，记得给自己一些休息和放松的时间，也可以尝试与朋友和家人分享你的感受，让他们陪伴你度过这段时期。你很棒，能够处理繁忙的工作和节目录制，但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好的好的。
很会聊啊。
是这样的。
我天哪，刘老师新朋友真的好。
对啊，他真的很优秀。
他会安慰人啊。
是的是的。
他会夸你，你很。
哦，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呢？哎，他其实是 ChatGPT， 这个新推出的一个体验计划里面的这么一个人工智能，就是大家其实刚听到很完美的发言，都是由这个人工智能讲出来的。就是可能以前也会有一些 AI 的这些软件在帮你回答问题之类的，但是这是第一次，就是我当时看到短视频网站上的视频，然后发现就他讲话其实跟一个正常的真人讲话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还有语气语调。
对啊，一些语音语气语调，甚至他还会讲错话，就是还会重新回补刚那句话之类的。
天哪，
就像一个真人一样。那么其实我一直以为就是 ChatGPT 这种好像有点更偏向理科的这么一个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我们人文社科学院的这个播客里面呢？其实经过一位这个大师的提点之后，我发现其实 ChatGPT 它的运行逻辑和语言学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那么究竟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这位语言学大师，哎，他也是我们宁波诺丁汉大学的校友，正在剑桥这么一个高等学府攻读语言学硕士，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么一位老师，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张盼
老师。
那么请张盼老师为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嗨，大家好，我叫张盼，我是23届的毕业生，然后是在人文社科学院的教育英语系就读，今天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起聊天。
欢迎张盼老师。那其实我刚有说到有位大师在提点，那这位大师其实就是张盼老师。那张盼老师可不可以更详细的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ChatGPT 这么一个AI 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到底和语言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ChatGPT 的话，它本身其实是一种大型的语言模型，英语就叫 Large Language Models。 然后我们刚刚也从那一段聊天当中有听到，就是它非常像我们日常生活中那种对话的形式，用非常简单的逻辑就可以想明白。因为如果没有语言学当中的语义啊，就是语言的意思啊，包括我们常想的句子的结构构架，以及刚才我们有听到它会产生那种不同的声调，甚至它会说错话，这一些语音啊这些方面的东西，我觉得它和语言学是非常紧密的相关的。就跟我们在搭房子的时候，就是小朋友搭积木，大家看到积木块和那个形状，以及它会有一张那个图纸。那我觉得可能语言学 它在 ChatGPT 当中更多的是提供一些这个积木块的这个作用，以及它还提供了图纸上一部分的作用。其实真正计算机在人工智能当中发挥的作用是提供算法，也就是把这些小的块连起来的那一个东西，就是它中间有一个小凸起的那些东西，它把它连起来了。这两者都是缺一不可的，因为如果没有语言，那语言模型它就只是一个空洞的构架而已，它就只是一些手脚架而已。如果说没有计算机，那这些有意义的这些小块它就没有办法把它连起来，让它变得很自然，让它变得我们都感觉不出来它是个计算机。还有呢，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理论，它叫 Chinese Room Theory， 这跟我们汉语非常的有关系，它叫汉语房间。对，这个理论它非常有意思，它是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一个哲学家提出的，他对于人工智能的一些思考，他叫 Searle。 他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说现在很多 AI 它对于数据的抓取，它是比方说一个词语 ChatGPT 就这个词语，它会给它进行一些人工的注释注解，我们在英语当中通常讲叫 annotation 或者 tagging， 就是给它加一个小标签 tag， 加上它的语义是什么，它在语境当中会怎样使用，它是什么名词还是动词还是形容词等等，根据这些 tagging， 计算机的算法把这些东西全部给点起来，然后呢它就可以通过另一个端口，就是另一扇窗户，就是我们的对话框，它就把这个纸条给递出来给我们。所以我们看到的究竟是这样子一个结构当中，只是一扇窗户中递出来另一扇窗户，计算机只是起到一个字典查询的作用呢，还是它真的有意识它的思考呢？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待考据有待争论。
从张老师的介绍中可以感觉到，它 AI 可能就是没有我们想象的它只跟理工科有关系，它跟我们语言学跟我们这种好像很文科类也是密不可分的。张老师是怎么看待 AI 是否能够代替人类这个每当我们提起 AI 都会问到问题呢？因为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在开头有放的那个 AI， 它模仿语音语调能力已经到了一种以假乱真的地步，所以就会好奇，就是 AI 它的学习能力如果已经达到这种程度的话，它是不是真的能够代替人类？
AI 学习能力确实非常非常强，因为计算机的算力特别的厉害，所以就是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就把这些大型的语料库啊，或者说网上把这些爬虫一样把它给全扒下来，然后它会非常牛的去学这些东西，并且现在算法也非常的超前，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它就跟真人一样。但是我个人觉得 AI 它是没有办法代替人类的，因为 AI 它本质上还是一种机器，它本质上还是以算法作为它的一个所谓的生命力。我觉得 AI 它是大多数是基于学习的，虽然现在有很多，我有听到过很多人他在研究那种非学习类的 AI， 就是说让它去模仿人类的知识，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不太可能，因为你要让计算机有产出你就必须有投入，就是必须让它吃 data， 所以就不太 OK， 因为 feed data 的这个过程本身它就是一种学习。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些拙见，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小的硕士生，什么
没有啊，
什么都不能说。
你刚刚有论证我的电子朋友和电子对象已经死掉了。
哦，但是我觉得你可以这样子看待你的电子朋友和电子对象，就是
哦，
虽然电子朋友和电子对象它可能是没有生命的，但是你如果对他产生了依赖感，或者说以及产生了一些情感，你这种所谓的友谊和爱情它是真的，就是在你身上自己所感受到的体验到的是真的。这个很像暗恋，就是你暗恋一个人，你自己感受到的可能是真的，但对方可能感受不到，但是暗恋它也是一种爱情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去寻求 AI 来做你的朋友或者恋人，如果说你能让你自己得到情绪价值，能让你感受到这种爱情和友谊的陪伴，那我觉得也是很有价值。
我的电子朋友和电子对象火了。那么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有自己的理解的话，也可以发送到评论区我们一起讨论一下。那回到这个张盼老师的本职工作，学习语言学的这个话题上来，就是除了 AI 和 ChatGPT这样的热点以外，还有什么是语言学会学到的？因为好像大家听到哦，你是学什么的？哦，学语言学的。诶，那是不是就是研究一些外国文学呀这样的一些学科？那其实具体的学习内容和一些分类的门类会是怎么样的呢？
好，那语言学呢，其实我本人对语言学其实也没有非常非常非常深的认知，就是也只是在本科的阶段 浅浅学过一些应用语言学，因为我对于理论语言学的这方面的背景是比较少的，然后我现在硕士的阶段会学一些更偏向理论的东西。那语言学的话，它从比较理论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对语言的一个解剖。我们可以想象语言就像一个人体一样，它可以解剖成很多很多的块，就是说、这个功能是什么，它根据功能来把它拆分开来。那语言它其实有很多功能，比方说我们现在在讲话，那我们就会发出一些很奇怪的声音，可能在动物听来这些就是咕哩咕噜咕哩咕噜这样的声音、很奇怪，但是它可以被拆分成一个个有意义的小块，就像我刚刚说那句话，它可以被拆分成一个等等这样子，我们把它拆开来，就它就作为一个个声音在这个声波上，它就变成一个小块。那这是声学相应的还有音韵学，那包括像我们需要表达意思，那它就有语义学，包括我们这个意思它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而是在我们的语境中存在的。就比方说我们需要对话，我们有一个大的语境，我们知道要干什么，所以我们在说一些词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哎，这个词在这个语境当中是什么意思，那它就是语用学。还有呢，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的语法去构建这样的句子，它就是句法学，可以理解成某种意义上的语法但不一样。包括像这个还有一个叫形态学的东西，就是构词，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要把跟疾病相关的这些字都加一个病字框呢、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那还有比较有趣的，就是像什么心理语言学啊、社会语言学啊、计算机语言学啊、历史语言学啊，还有教育语言学啊等等，这一些就是和语言学进行和其他学科一些缝合的一些个学科
交叉的地方。
对对，因为有
说的那么残忍干嘛呀，什么解剖人体其实就是分成小块啊。
我刚刚就突然一下子想到这个比喻，然后还有我刚想说到一点，我发现我是比较有一些 bias 的一点，就是我刚刚没有提到手语，这也是我特别想要讲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越来越发现，哎，语言学它为什么没有关注这些多模态的语言，为什么仅仅只是停留在声音上，哎，那有一部分人他听不到声音，他没有办法很好的发出声音，那他就要用手语或者说其他像盲文等等其他一些形式的语言。我觉得这些是我们非常需要去了解的，因为这些人他们非常需要这方面的帮助。
张老师，就是你有刚刚也有提到说你在宁诺的话它更像是在上应用语言学内容，那我就会好奇你到了剑桥之后，如果是偏理论的话，能够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自己研究的领域是哪一块吗？
我现在研究的是语音学，它就关注在声音这一块上，就是语言的声音它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很喜欢我们汉语，所以我还是以研究汉语为主。我现在研究声调不同的声调之间的这一个扭曲现象，我们怎样去感知这个声调扭曲的现象。当然我觉得这个比较玄乎，我们就不展开了。它比较有应用的一些方向，大家可以想象一个有听障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他戴上耳蜗，人工耳蜗之后，他可能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像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一样，它非常的清晰。其实它就算戴上了人工耳蜗之后，它的世界，它的声音世界还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打折扣的。所以当我们人在听到这样子比较打折扣的声音之后，诶，我们怎么样通过我们非常充满智慧的大脑去适应这些被打过折扣的语音。那我呢主要就是在搞这个声调，汉语的声调啊这一方面。
那刚刚张盼老师有提到说，就是除了他自己在研究的这些语音学上的东西啊，还有一些语言学本身的呀，包括还有一些跟其他学科有交叉的这么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呢，张科廷来势汹汹，就是准备了很多在我们认为啊跟语言学有关的这么一些就是有趣的现象，我们来一一就是来提问一下，看看这个张盼老师可不可以防御住我们的这些提问。
第一个就是我一直会很好奇，因为我们家是养小动物的，然后我家里有一只猫，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在我的想法里面，我觉得小动物们呢，它可能是只能听得出你的语调，然后但是我会发现我们家的猫它好像能够听懂就是我们在说什么，就是它能够把那个语义跟语音给分开，我会觉得很有意思。给你举个例子，就是说它很肥，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猫很肥是个很可爱的事情，但是它好像听得懂，就是每次说啊多多你好肥哦，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很积极很高昂的语气，它会很凶的冲你叫，然后我就会很好奇，就是动物它真的能够听懂人的语言吗？
哎，我打断一下在回答之前，你知道吗，现在的情况特别像那种就是某个电视台的那种帮忙节目，小张帮忙 后小张就对专家提出一个问题，说我的猫能听懂我在阴阳它怎么办。 OK， 我们把麦克风交在张盼老师这里。
这还挺好玩的。对，动物语言的话，我觉得它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首先狗和猫它们作为人的宠物，它们很特殊，因为它们大脑当中它们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这一个现象，叫做 theory of mind， 就是心灵理论。也就是说它可以推测出它其他这些它身边的这些人走来走去的这些巨人们，他们其实是跟它一样可以有思维的，它其实是能够有共情的能力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有很多这种抚慰犬啊，这个抚慰的宠物，他们可以感受到人的情绪，然后他们也可以大概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心态，或者说你想沟通一个怎样的，对，什么意思。所以可能咱们这个张主持啊，他们家的这个猫可能在听到他说他胖的时候，就感受到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很嫌弃又很讽刺的气场，所以他就非常的需要发泄一下自己心中的不满。但是他能不能真的去理解这个胖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好说，因为我也没有研究过。但是我个人觉得他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说不定哪一天有人就研究出来说猫其实是能理解的。
对啊，
有可能。
对啊，那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反过来我们到底可不可以学会动物的语言。
首先啊，就是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动物的语言是什么。那现在被研究比较多的一些动物语言，比方说有鸟的声音，鸟的鸟叫声，它通过鸟叫声来传播自己想要繁衍后代的一些需求，所以它会通过这些特殊的鸟叫声来传播这个信息。那比方说还有化学物质荷尔蒙，就是这个蚂蚁啊，它在运食物的时候，它会告诉同伴们食物在哪里，它就会留下很多化学物质，这也是它传播的一种语言。包括像知道的
它的语言，
对，是它的语言。比方说还有蜜蜂，它会跳那个八字舞，那也是它的一种语言。因为语言它其实很简单，就是它需要有逻辑性比较固定的一个可沟通的模式，不管是声音也好，是舞蹈也好，是化学物质也好，它只要具有沟通意思的这一个能力，它就变成了语言。所以这也就又回到了我刚刚说那个狗狗它那个条件反射，它其实也是一种模式，它也理解了它是什么意思，那它是不是就真的听懂了语言。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去大家思考的咯。
刘老师在跟张老师聊那个就是人能不能够学会动物讲话的时候，我有个想法，就是能不能够让 AI 去分析一下动物语言的模型，然后让 AI 跟那个动物去沟通。
我突然发现张老师非常有当这个语言研究者语言学研究者这个潜力啊。非常的有这个想法。对，不错，
就是创造出一个
感觉
张老师猫语翻译器这样。
感觉你哪一天研究成功了，说不定还能发一篇 Nature 或者 Science。期待您的大作。
那除了说动物语言之外，我还有一个想问的，就是如果说没有给一个颜色命名，那我们是不是能够真的感知到这个颜色？我记得有一个例子是河马，他这个作为一个诗人，他可能自己的诗里面会有很多就是很绚丽的词汇去描述他一些景色，但是就是唯独缺少了紫色。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些专家去研究，是不是那个当时人们语言上他们没有形容紫色这个颜色的词，导致他们无法用语言去呈现出那样的颜色。所以我就会很好奇，就是颜色，就是如果说我们没有一个说符号吧，或者是没有一个东西去表示，去跟我们的一种颜色去联系上，是不是我们就没有办法感知到那个颜色。
哇，这个好有意思。
就是因为这个颜色的话，其实我们在用的一些色彩的词汇应该是彩虹里面那七种颜色的词汇我们会比较常用。那还有像其他比方说什么玫瑰金啊，什么墨绿啊，这些就是在这一些已有的颜色上咱们再去加一点修饰词来表示对这些颜色饱和度的高低，然后来形成好像有一个连续的这样的一个谱系。那这一点呢，就是又联系到了颜色命名和我们到底能不能感受到这种颜色的一个关系，很有意思。刚刚那个荷马史诗里面有提到说没有紫色，当然不排除荷马它是看不到紫
色盲吗？
对，紫色看不到紫色的可能性，我们没办法排除。但是也有可能只是因为那个文化当中他们没有对紫色去下一个定义，就给它命一个名，说这个就叫紫色。可能是因为那个文化当时紫色对他们来说没有特殊的意义，他们也不需要紫色。 就比方说在中国可能红色金色这些颜色，红色代表喜庆啊，金色代表比方说比较高贵啊等等，它是有意义的，它在人们的文化发展当中它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承载性的，它当中是有意义，所以它就需要给这个颜色进行一个命名。那当我们给这个颜色进行命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语言来指代这个颜色。这不代表我们感知不到颜色，我们能感知到很多很多种颜色的同时，我们很有可能没有办法说出来这种颜色叫什么名字，但是不代表我们没有感知到，我们还是可以感知到这种颜色。就比方说在因纽特语里面，他们对于白色有30多种称呼。大家想嘛，因纽特人他们是住在北极，靠近北极的地方，那个地方常年会下雪，所以经常就是整一个世界都是被白色覆盖的一个状态。那他们对于这些白色的感知，他们就需要去分辨哪一种白色是哪一种白色。他们可能会对这些白色，不同的白色在他们生活当中给予到他们的刺激就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就我就给这个白色命一个名，给那个白色命一个名。所以在他们的眼中，这些白色它就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在我们的眼中呢，我们可能没有对白色有30多种命名，我们就说白色，对吧？我们在感知得到这些不同白色的同时，我们在语言当中提到我说这辆车是白色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第一个浮现的永远都是语言中白色和这个我们非常刻板印象的白色所联系起来的一种想象。也就是说，我们刻板印象中的白色成为了我们的大脑当中最显著的那一块，其他地方我们就可能会把它忽略掉。所以这也就之前有一个非常浪漫的说法，说黑色是五彩斑斓的，只是因为我们把它叫黑色，所以它只是黑色。我觉得这个也蛮有意思的，因为大家知道那个乌鸦的羽毛其实是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嘛，只是因为我们人眼没有办法感知到。这是一个很没有用的冷知识。其实颜色的感知和语言的命名，它们之间是有一个非常稳定的影响关系的。不管是语言，我们使用语言，它会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因为我们可能就会忽略其他的白色。
这个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很恐怖的设想，就是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诺兰导演的《降临》，就是当时是你要学习了那个外星人的语言，然后你的大脑就 somehow 改变了，然后你的思维方式啊，就是也会随之改变。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事情。张胖老师没有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自己的见解呢？
其实我们刚才在讲颜色的时候已经有一点触及到这一块的问题，就是思维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那特别像刚才我们就提到我们在使用白色的时候只能够联系起刻板印象的白，所以我们就会忽略其他白。这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对思维的影响。对。当然刚刚刘老师提到这个降临这部电影呢，它是一个对于这样语言现象非常好的一种非常艺术的一种探索。它叫这是有一个名字，它叫语言相对论，也就是很搞笑啊，它有跟那个物理的相对论还挺有意思的呼应了一下。
碰瓷他。
它叫语言相对论 Linguistic Relativity， 然后比较极端的一个假说应该是叫萨皮尔沃尔夫假说，是萨皮尔和沃尔夫他们师徒俩提出来的一个假说，也就是刚刚刘老师提到在降临当中学了外星人语言之后，突然一下子他可以穿越时空了，他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了，因为外星人的那个语言他可以改变你思维对于时间的认知，你一下就从三维跳脱到四维了。当然这是一种很大胆很实验并且比较激进的一种对这种理论的一种探讨，但是它可以激发我们很多的想象，所以我觉得非常有趣。在这样的一个理论当中，他会觉得说我们的语言会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比方说我们中文当中，我们经常会对于上午下午我们会用上下来形容时间的流逝所以好像时间是从上往下走的，但是在英语这一种语言当中，它对于时间可能就是 the day before yesterday,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它是用 before 和 after 来，它是用前后来形容的，包括他们的语言书写是平行的，可能时间在他们看来就是一种平行流逝的状态。那这样子的一种语言的这样的表达的一种方式，是否就塑造了我们中国人觉得时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英国人就觉得说时间一定是从左往右流的。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它其实是很难去回答的。很多人他觉得是，他通过这个方向就会改变我们整一个思维方式，包括比方说中文可能更加有更多的比喻，那我们的想象力就会更发达，然后英语它可能偏严谨一点，他们人就会更严谨。但其实这些我 个人认为都是非常刻板印象的一些说法，因为英语它不影响在英语文学当中他们有很多很多有想象力的人，不影响他们想象出了非常多的艺术作品画作。但是中文虽然我们语言非常的抽象，非常的具有很多的比喻，这个密度很高的这样的一个语言，但并不代表中国就没有出严谨的人。中国有许许多多古代非常聪明的数学家等等，他们用中文这样的甚至以文言文的方式他来表达一些非常具有哲理的数学公式，比方说我们最熟知的鸡兔同笼、勾股定理等等，就是他会用这些语言来表达这些数学，而不是用西方的数字语言来表达数学。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观点，语言它对于我们的思维确实是有影响的，但是这一个影响它可能会停留在就像我刚刚提到对颜色的命名和忽视，包括我们对于社会当中一些现象，我们对于某一个群体，我们对于某一个词所加有的这个情感啊，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这样去认识世界的
一种方式。比较小的，
对，但是它可能并不会直接的从我们根本的撬动我们的思维。
就是如果说想绝对一点，如果说语言真的能够影响我们思维的话，那我能够联想到我们汉语里面，就是你会发现很多比较坏的词汇、坏的字眼，它都是跟女性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说“奸”这个字，它就是跟女字旁连在一起的。还有“嫖娼”那两个字都是女的。其实有一部分人，他们就会去说，在语言中通过这样子不断的去加强，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整个民族、整个文化里面厌女情绪的产生。然后其实还有个更明显的，就是在有一些国家，他们的语言可能会分性别、男女性，然后这个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加强对于职业上面一些性别的刻板印象。然后就是想问他真的会有这样的影响吗？
他这确实是会导致我们对于性别认知以及对于我们把哪一些概念和哪一个性别联系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人类呢，它不仅仅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存在，它同时其实也是一种很简单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在做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时候就会发现，诶，我们大脑的当中会有很多脑区它会被激活。那比方说我们在刚刚看到所谓尖字的时候，我们脑子里想到是不是很不好的画面，和一些负面的情绪，如果你共情能力比较高的话，那你相应的情绪，负面情绪的脑区和你回忆当中那一些不好的画面以及你认知当中不好的画面，这些大脑的区域就会被激活，因为你在思考这些问题，这些神经元它就被激活了。那同时你视觉当中看到的这一个女字旁，这个女字它透过你的眼角膜啊，进入到了你的大脑，把你大脑语义当中跟女相关的这一些字也会去激活。那在不断的这样子同时激活的加强作用的过程下，人就会潜意识当中，我们叫隐性学习 implicit learning， 潜意识当中我们就习得了这样一种联系，就把女性和这些不好的概念、不好的情绪联系在了一起。也就是刚刚说到系统性厌女，整个社会在父权制社会当中系统性厌女的一个产生。当然这是我个人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一些看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越来越强调说我们要去规范我们的用语，并且我们需要去反思我们的语言到底我们平时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是单纯图乐子，它真的是给了我们乐子呢，还是给这个社会潜移默化的加上了很多很多负面的这些东西。
哦，
对，
那到底是什么让张盼老师选择无论是本科期间呀，包括一直到现在的硕士期间，也一直在选择语言学这个大类方向前进呢？
那我接触语言学呢可能正好是4年的时间。那这4年对于语言学的一个学习，对我来说的话，就让我发现语言这一个看似看不见摸不着的这样一个东西，它其实是可以被形体化的，并且语言在形体化之后会让我发现我自己对于我自己思维的表达，以及我对于透过语言来更好的认识这一个世界，比方说我们又学了新的语言等等我就发现了语言它成为了人与人之间交流，以及社会与社会之间的碰撞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媒介，并且也是穿梭在时间之间的。我们可以透过语言知道像夏商周时候那些古代的人他们在做一些什么事情，他们的文化是一个怎样的脉络，到今天我们是怎样发展，并且像科技的进步等等都是离不开语言的。我很喜欢对于就是人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存在呢，就是我们怎样透过一些比较本质的东西去讨论人 啊，我们去发现自己是一个怎样具有怎样特点的人。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说，哎，是不是学一下语言学这样一个人文社科的一个学科啊，更好的帮助我来认识自己，更好的帮助我来认识这个社会。
张老师，你刚才有说到语言学能够帮助你认识自己，也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认识世界嘛？然后我这边还是会比较好奇，就是在学习语言学的过程中，就是最大的收获会是什么？
它对我来说一个比较大的感悟就是，哦，因为我最喜欢的学科是心理语言学，它主要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怎样加工语言，我们怎样产出语言，以及语言它可以作为像疾病一样，它可以受到一些损伤和障碍。对我启发最大的就是这些语言的障碍，它让我非常直观地认识到这个多数群体它是怎样看待少数群体的。因为有语言障碍的人，他就是一个少数的群体，比方说我们常知的阅读困难症啊等等这些，我们会不会对它进行一些污名化，以及语言的教育对于这个社会阶层的分化它也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比方说我之前呢通过宁诺的这个传球计划，有去到湖南的一个小乡镇吧，我们到那里去进行了一些活动。然后透过这些活动呢，我发现这些孩子们他们很深深的就是打击到我的一点，就是说他们在语言上的匮乏导致了他们没有办法跳出那一个小小的天地。所以我觉得语言它不仅仅是让我们人类进步，让我们人类去沟通的一个媒介，它也是好像成为了我们可以去利用它分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去分化人与人之间群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对于学语言学这一段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怎样可以去利用对语言的研究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这一些的分化，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怎样更好去沟通，怎样更好的去提供平等的语言教育，以及怎样更好提供高质量的语言治疗等等这些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哇塞
哇塞，那我们现在已经是到了节目最后了，那么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张老师来到我们的播客，分享了一下他自己对于语言学或者对于生活中比较平常现象的一些见解。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各位听众呢对于语言学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的，欢迎在评论区内告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